再次谢谢大家，我真的很开心有机会，有机会能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刚刚弟兄姐妹准备这么丰盛的晚餐，真的是想得很好。我刚刚在早一点的这个时间介绍了神在吉尔吉斯坦作为，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更想知道一些细节。我想在以前我分享的时候，我常会介绍一些历史背景啊、地理啊、照片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会想很多。但是我知道那时我在准备的时候，神把这个负担就是很真实的，当你短宣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呈现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也在跟我们自己生活上做一个连结。其他的东西也许你上 Google 就可以看到上千上万张照片，看到他们的历史政治背景，怎么样革命，怎么样战争，谁又打了谁，谁又杀了谁，这些在 Google 上你都可以找得到。但是他们真实生命的故事，我可以说我在那里的时间大概头三年从来没有人真心跟我打开过。你会说三年，那你前三年都在做什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语言，好不容易学了语言，可以听懂一点他们的故事。好，那我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要分享福音进入思路这一条穆斯林的生活的挣扎和挑战。那真的很开心你们的聚会时间是比我想象的长很多，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念圣经。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故事，这是我记得我大概是满月出生满月一个月，我爸妈就带我到儿童主日学，从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婴儿班、摇篮班开始到上主日学，这是我在主日学最记得的，因为我们一个主日学老师非常的会画画，那时候没有彩色纸、什么图片啊、 DVD 啊、 VeggieTales， 就只有老师拿着白板笔在墙壁上画这个故事。那我就想用借由哈拿的故事来分享这近十年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引领和教导。那我们从四世纪的最后一节25节这里开始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接下来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拿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节期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报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我有个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利率的苦情，眷念不忘，必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以利眼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该喝酒。安娜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有我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你所求。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哈拿同房，耶和华悦女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向耶和华献燔祭，并产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向哈拿说，这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儿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衣详细点，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到哈拿面前。妓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寡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谢谢，真的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把整段这一段故事念完，我知道有点长。小时候，我刚刚提到小时候，这是我最印象最深刻在主日学的故事。总觉得哈拿好像是一个大祭司出场的必要的串场人物，好像哈拿，我记得老师在白板上画哈拿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就觉得哭哭啼啼的妇人，我想要听伟大祭司的故事，就觉得这个串场人物可以赶快过去。直到后来，当我在读福音书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啊，当玛利亚知道她怀了耶稣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尊主为大的祷告，跟这一段在这个是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在哈拿的祷告是非常的相似的。我才惊觉啊，神在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母亲身上有什么样独特的计划？他们不单单只是一个串场而已，而我的生命啊，在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上，或者是在教会历史中，或者在穆斯林的宣教工厂上，甚至在神的历史中啊，也不是一个串场而已，不重要的人物，而是神在你和我的身上都有这个独特的计划。那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我可以读中文的圣经。我觉得中文圣经这个字眷，和他说求神眷念不忘，我就去查眷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眷是一个卷和一个眼睛目，是有回头看的意思，是眷是你顾念，你眷佑眷属，我的家眷，我的爱眷，然后你有关怀照应的意思，眷吧，也有思慕留念，你眷怀祖国，或者是来自一些眷村，曾经长大的地方，村子叫眷村。那吉尔吉斯坦现在是我心中最眷念的地方啊，但曾经不是，曾经它对我来说就像在座可能很陌生啊。我相信今晚各位坐在这里啊，心中也有你们思念，有你们眷念的，有你们想要照顾的，不管是人是事或物啊，在意的，或者是你曾想过在你心中 有什么东西你会带到神面前这样子跟神祷告吗？甚至你多次的向他祈求，那你听到他的回答了吗？那刚刚很多大家看了我那个思路的地图，太古老了，可能有点不清楚。这是很更清楚一点，你可以看到吉尔吉斯坦就在中国新疆省翻过来的个地方，上邻哈萨克，旁边乌兹别克、土克曼，再来就是下面就是阿富汗，没有，应该是有一个塔吉克在总下面没有标的是塔吉克，然后阿富汗、巴基斯坦，上面就是苏联一大片的俄罗斯。这是他的简单的地理位置。那刚刚上一堂我介绍过，他曾经是丝路，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一个中西文化的汇集处，文化的中心。他经过从波斯帝国到苏联统治，到现在1991年独立，他们经过战争，经过被俘虏、被割据，然后社会的乱象，两次的革命，再加内战。他们民族混杂居住在一起，他们饮食文化的不同，语言的不同，还有再加上现在现代文化进到他们国家，从他们在之前游牧民族是骑在马上的游牧民族，到经过50年被共产统治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到苏联的工厂生产线上做工。那我所谓在的城市托克马克市是当时的机场，他们唯一的就是生产军舰和一些武器，所以有产什么都没有产，但是那个地方产水。那当时苏联是把它当来用来做建造战机和训练飞行员的地方，所以在我的城市里有很多苏联人是在战后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因为水，我刚刚说到这个国家，你说它生产什么？它生产水，因为天山上面的雪水融下来。那你说水有什么重要？水大家都有，其实不是哦。在这个吉尔吉斯坦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国家，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哪一个地方要离去海最远，就是这个国家了。那当然附近所有的农业生产都要靠天山的水，所以水成为他们厮杀的最重的东西，他们的比黄金还贵，因为所有的人生活都要靠这个水。那当他们不是很富强的时候，大家就来抢这个水的源头。那这一块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被分割，大家都想要，苏联想要用这个地方来控制他的，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俄罗斯了，他们算是民主化，但是他们还是想要控制他们前有的这些苏联的小国。中国这是他的后门，所以中国也要防一下这个后门，要管好。那美军呢，就在那边设立了一个转运站，是为了当时前几年是为了运军人到伊拉克去作战。那中亚唯一欢迎美军的，号称是民主国家，其他的都是一些独裁的总理在管着，比较封闭。只有吉尔吉斯坦算是比较对西方国家比较敞开，原因也是因为他最穷，他必须要西方人的资助，所以他就有一个美军的基地在那里。所以如果有去过伊拉克打仗的，很多军人都要先到吉尔吉斯坦来。这是他的简单的一个地理位置介绍，然后这是他们漂亮的风景。很多现在如果你参加旅游团看丝路的话，这就是你们会看到的风景。那我希望今天上一堂的分享让你们看到最美丽的这个图片，上帝创造之后人心的问题，他们还是在寻找一个答案。好，那我刚说了家曾经是我最眷恋的地方，现在吉尔吉斯坦是我最眷恋的地方。我记得我从小家里我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我们家一进门就有一个匾额，就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然后生长在很平凡的父母的照顾之下。我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受保护的那个小妹妹。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全家搬来美国，随着爸爸的工作到处各个城市搬，我几乎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小学念了两个，中学念了两个，大学念 念了算是两个吧，因为那时候转学，然后一直到后来有这样跨文化的经历，在陌生的环境对我来说不是太就不再陌生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熟悉一个环境，我就又搬家，我大概平均两年搬一次家。然后但是爸妈的信念是我们到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找教会，教会是我们选择去买房子或者是找学校的据点，教会在哪我们就在旁边找，所以求学和服事都是我们家庭很自然的一个一部分，从来没有刻意的放进来。那宗教生活是非常的影响我，再是看似一个模范的家庭，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哇，我们家里很好，两个姐妹都很好，都在服事。但是宗教生活却没有改变我生命选择的优先次序。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穆斯林，甚至就像士师记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谓任意而行，不见得是做一件坏事，而是神虽然在我的每一步计划里，但是我是有神无王的，神是是我的神保佑我，但是王还是我在当，神在我的计划里，那看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有些圣经的翻译不是说任意而行，是看自己为对的事情，自己为好的事情，不见得是杀人放火，但是我觉得很好。而我在穆斯林当中，我就看到他们个人虔诚的祷向神1000次的祷告，行很多的礼，还有一些条法律的条要宗教的法律要守，都是行个人看为很好的事情。而我的生活也，我的优先次序也是神，把神摆在我的计划当中，我觉得很方便的事情我就去做，服事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我就去做。那很多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问我说，那我是怎么样的经历呢？我刚刚提到我是在中学的初中的时候移民来，全家跟着爸爸工作移民来美国。那当我听到神的呼召，很多人就说，你们从东搬到西，你现在要又西又搬回东吗？很不可思议。我在第一次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可能想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大家就说，你说谁？你姐姐吗？我姐姐是一个外向的人，也是所有在团契里活动的带领者，敬拜团的带查经的，做就是福音的，就是去学校发单张，都是她。所以大家想的都是我姐姐，而且开始说宣教的也是我姐姐，所以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是我，他们也觉得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会是你。我自己也我回家问我自己，我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我，是不是神搞错了，怎么会是我。我是一个非常恋家的孩子，或者现在的话就是我是一个宅女，我只要没有事我就不会出家里，连我房间我都不太想踏出去，我就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很温馨，这样很有安全感。我的梦想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家庭，一个过简单的生活，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在刚开始我跟我父母谈，跟教会谈的时候，大家就说你可以留在教会服事啊，你的能力也不错，也可以在附近找工作。其实到今天我都还是听到类似从父母或者长辈带来的担忧很多。我纪念到这个礼拜都有姐妹帮我祷告，她就说，上帝啊，你让她留下来吧，你让她安定下来吧。我就知道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希望我安定。我想心里也想说，我何其不是想安定，但是借由吉尔吉斯坦神重新定义了我对安定的解释。我经过6个月的寻求，我回应了神的呼召。在这过程中当然还是会怀疑是不是对的。我在刚刚介绍的时候我说我学的是教育，其实我在大学学的是艺术，我是学不是设计哦，不是电脑绘图或商业设计，我学的是纯艺术。我每天就是在画室画画和做雕塑和拍一些奇怪的照片摄影展之类的，或者是装置艺术，如果年轻人听过装置艺术的话。我喜欢挑战我的 就是来看我作品的人的思考模式这样子，因为我会把天画在地上，你走进我的画室，你会看到满地上都是云，满天都是海洋之类的，这些把人的视觉感官激发到一个顶点，然后让他们去思考啊。那也是反映我心中和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挣扎，中西文化这样子常常搬家里头的挣扎。嗯，当我在回应神呼召的时候，我也觉得代价太大了，我要做的是艺术家，我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为什么神要让我走这一条路啊？然后又没有人能理解我啊！每当我挣扎的时候，哈拿的故事就成为我的鼓励。然后我们再看到啊，经文里头，皮尼拉有，哈拿没有，是一个缺乏再加上人的比较，就成为更苦的人了。我要出去的时候，人家说你神学没有念啊，你也没有做事经验。你如果去牧会的话，人家怎么会听你说话？你要去照顾青少年，你也没有生过孩子，也没结过婚，你怎么会明白他们的苦？然后大家就先跟我说，你要去念神学，然后再去早点做事经验，再回到教会或到工厂去服侍再说。这种比较，其实我心中不是苦，我心中是更多的自卑。然后有人说，你是个女孩子，怎么可能到穆斯林世界传福音？去穆斯林世界的一定要是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至少要结了婚。就是哈拿的苦是无奈耶和华不让她生育，无奈我生来是个女的，可是神给我的呼召是要到穆斯林中间，是没有错的。那生活压力，还有哈拿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人天天做她对头，大大激动她。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候，一直往下滑，大家要找到工作都不容易。我的父母亲就说，你拿到了文凭，你不去实际做，以后你就算去宣教工厂一年，你一年回来之后，你的履历表空空的，你去面试，人家都会说你这一年去了哪里，你怎么解释？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社会经验，你要去申请哪里啊？因为我是学教育，后来你要去哪一个学校教书都很难。你现在不赶快做实习，你就算有这个学校的学位，你也将来找不到一个好的学校去教书。那我的祖母给我更大的压力，她希望我能安定下来，她也希望她的儿孙在她跟亲友谈话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骄傲。我常常跟想要走这条路的弟兄姐妹分享，经常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与我们最亲近的人会一连带的受影响，甚至要与我们一起付上代价，你舍得吗？最近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带着孩子去宣教工厂，他的亲友就大骂，你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到穆斯林中间，两个女儿啊，你把两个女孩子带到那个地方，语言不通，他们成长过程怎么办，去哪里上学，健康卫生条件又不好，然后他们要受到这么多文化的压力，女生在那个穆斯林的中间根本是不是人，比一条牛的价值还低，你撞死一条牛，你要赔的钱可能比撞死一个女人还要付的赎金更高，你怎么会带孩子到那里去？然后他就在想，为什么当华人父母亲带着孩子来美国追寻美国梦的时候，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有这样子的挣扎，他们可能去学校念书的时候被人歧视，他们中午吃午餐打开便当很奇怪味道的时候大家就笑他，然后他可能英文讲的有点口音，找工作也不容易，交朋友也不容易，可是因为美国梦，因为美国有比较好东西可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让孩子付这个代价，受这个苦。而当神要我们去，因为他的爱，他的国度要彰显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却舍不得。你舍得吗？无人理解，丈夫也不了解哈拿，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在教会服侍不是也是顺服的一种吗？你为什么会讲中文不去中国服侍呢？ 你中文讲得好好的，最去中国最快啦，最方便啦，大家就听得懂，你不用学语言啦，不见得会所有人都理解你为什么要选你的工厂顺服你的呼召。有时候牧者会误会你，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以利觉得他喝醉了。我曾经到今天都还是有人问我说，你在逃避什么？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不敢去在美国生活？你要逃避什么？你到底在害怕什么？你是害怕你父母亲，所以你要躲得远远的吗？其实他们问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是不是啊？因为在我的训练当中，当长辈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要必须要自我检讨。每次自我检讨之后，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因为害怕什么？我是不是因为逃避什么？我是不是因为不够顺服，然后就想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哈拿不止有苦情，哈拿在他的苦情当中他敢跟神开条件，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归于耶和华。那归于中文，我很喜欢中文翻译，实在是太优雅了。归于英文就是给嘛，我给你一个儿子就是给，或者我就让给你了，甚至再讲俗气一点，就是我借给你一个儿子。我常常在想，哇，这是好大胆啊，大胆哈拿，你居然跟神开条件，你若给我这个，我就给你这个。可是神乐意我们像他这么真实的祷告，即便我们的祷告是如此的不完全，我们带的心态和动机可能都不是很正确的。当我要去工厂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我的跟神开的条件是，上帝，你要给我一个家，因为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我要我的家人，我不能接受我的家人因为我而受苦。借神一个儿子，那不是更荒谬了？神的圣殿中有一个以利，两个儿，还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却找不到人用，他要跟一个没有儿子的女人借儿子。当我在我的缺乏中，在我所眷恋的东西当中，我看到神家的需要了。你看到了吗？在你的所眷恋的，刚刚我问你们，你们心中此刻所眷恋、所想念、所舍不得、所关心的是什么？你在那你的缺乏中，你眷恋的东西中，看见神家的需要吗？神很喜悦跟我们同工，他从来不缺人手，只是他舍不得不将你和我放在他的呼召当中，舍不得不将你和我放在他的计划当中，使我们蒙福。其实他不用用我们，他要跟穆斯林传福音。你若知道今天穆斯林能信主，就是很高的百分比都是因为穆斯林做梦，他们梦见耶稣，当然也是因为有人到他们中间去传，然后神在用异梦使他们信主。但是如果没有人到他们中间，神只要给他们每一个人晚上都做异梦，他们就会信主了。但是神为什么没有今天就把穆斯林全部都脑袋洗一洗，让他们能看见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因为他喜悦你和我同工，他舍不得不把你放在他的计划当中，他这个救世界的伟大的计划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刚开始我说我把神放在我的生活的计划当中，觉得很属灵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生命计划当中，我从小就被教导要把神放在我的生活计划当中。我在大概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教会若干教会听一次的讲道，就有一个牧者就发了这张卡片，就是他叫三个 A， Anything, Anytime, Anywhere， 我决定，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跟随神了。这张卡 我拿到手之后一直不知道我能不能签下去，他后面就不只要写我的我奉献我自己所有的，把我自己交在神手中以外，我不是自己偷偷的签，是我签完之后还要再请一个见证人签，后来帮我签的是我的爸爸。我拿到这张卡后一直想了很久，祷告很久不敢签，后来我还是说小丽就豁出去了吧，就签了吧，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更好的。所以当我拿这张卡的时候，我真的是求神把我放在他的计划当中，即使这个决定可能是不计代价的，可能我要冒犯我的文化，要对我很多有期待的人爱我的人失望，要放下我自己认为是对的路，放下我对艺术的热爱，放下我想要一个安定，想要一个很 cozy、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但是当哈拿在他缺乏中，在他自己的羞辱，因为没有儿子的羞辱中，看见神家缺乏可以来敬拜的人，以色列人根本神的百姓不再荣耀他的名的时候，哈拿献上他自己最缺乏的。当我知道我要神呼召我到穆斯林的大学，就是吉尔吉斯坦的这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了，我跟他说了很多很多的 no， 我说我可不可以在教会里再多待一点日子，至少那边有牧人有牧长能教导我，我如果在教会里服侍，至少人能引导我能扶持我，在那个地方无人顾我，就像哈拿的哈拿把他儿子送到一个圣殿，那里头的祭司老眼昏花，也不知道，神也应许，神也不在那里说话了。哈拿有没有想，我把我儿子放到那个地方，他的属灵光景会是如何？我跟神说，我如果你把我丢到吉尔吉斯坦的话，我的属灵光景会很糟糕的。我从小就是要靠牧师来教我主日学，我服侍都是我姐姐带着我做的，我怎么可能自己独当一面？但是当我看到这一段，神哈拿说我借你一个儿子吧，我当时就说好吧，我借你一年吧，我跟上帝说好了，我就先借你一年了。说不定你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你尚在寻求尚未得着的，还有你一些长期在祷告的事情，还有你每天在忙碌的事情让你可能放不下来，你有没有勇气跟神说我就先借你一年吧，或者我就先借给你我的生命吧，我就先借给你我的孩子吧，我就先借给你我的配偶吧，或者是我就先借给你我的家人吧，或者是就把你自己借给神。不完全的奉献，神有完全的带领。在哈拿的缺乏和羞愧之中，神在这个女子身上，在一个没落的圣殿中，神的子民的故事得以继续。她一个不完全的祷告，神还是允准了她。在你眷念不忘的人事物里，你听见神家中的需要了吗？在这个教会没落的时代，所有的教会的人数聚会经常是都是在下滑的，在基督教的教义是在被世人嘲笑已经落伍的时代，我们的心可以跟哈拿一样听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吗？在哈拿的羞耻和受伤之中，你听到神对穆斯林的爱吗？或者就听到神对你旁边身旁那个受伤的心的回答？在我许多许多的不敢和不足中，顺服开启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当哈拿愿意有条件的把他自己缺乏中得到的儿子献上的时候，神所眷念的变成了哈拿所眷念的，神分别为圣他的儿子做那一个世代伟大的祭司，神分别为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拯救世代的这个儿子神子。 当神所眷念的与我们所眷念的是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蒙恩他呼召你的时候的开始。而吉尔吉善的故事，或我在天山山脉间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足、不敢、恐惧、不愿意，但是神都知道。但是我的一个很细小的顺服，借你一年吧，好像还要施舍给神，借你一年吧，开始了一个新的呼召啊！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在我继续在分享，刚刚我第一段时间，我分享很多我学生们的挣扎。我想我略略的提到一个融入文化，然后我提到它跟我们中国人的面子文化非常的相近。因为这个融入文化，让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很难好的伤口。我举个例好说，我不知道在服事中你会不会常常想要帮助一个人，可是又害怕如果我帮助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会越觉得麻烦了我，甚至他会觉得他很羞愧，怎么老是麻烦别人，所以反而你不敢去帮助他。或者是你有的时候要鼓励一个人，他就是说你看他们都鼓励我，一定是我很不好，他们才会鼓励我，他们一定是觉得我很不足，所以才说这么正面的话，其实我很不好。这就是一个羞辱感很深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被人说正面的话。当你说你可以的时候，他就会很愤怒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就告诉过你说我不行了，你还要叫我服侍啊！但是我们里面的羞辱感让我们连最后一点能接受别人爱的能力都没有了。那穆斯林就是一群这样子的文化，因为阿拉是非常严厉的，那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是在用就是宗教上的宗教行为来赎罪，他们无法接受被爱。就像是我上刚提到，他们是因为是阿拉伯人后裔，是夏甲撒拉的妾身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被赶出去之后，在属灵层面上面，他们是深深被拒绝的儿子，他们的伤痛一直延至今天所有伊斯兰教到的地方。虽然中亚的伊斯兰信徒的生活跟中东可能有不太一样，他们之后在穆罕默德过世之后，他们的中间的分歧又很大。你今天看到中东的战争，还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战争，是他们不同宗派不同派的穆斯林自己在打仗，所以叙利亚的难民一直在逃跑，一直延伸到所有信伊斯兰教的文化当中。而我相信在私生子，我自己的感受是在私生子的心中有一个爱的黑洞，他们很渴望被爱又拒绝被爱，因为一切被爱被帮助都像是在伤口撒盐，提醒他们就是一个弱者，这样的伤痛成为他们义无反顾的力量。如果他们这个绝望和这种伤痛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自杀，或者我们看到日本人的话，如果考试考不好就切腹自杀，有些中国人可能男人被开除失业了，可能就有跳楼的，有人醉酒，有人吸毒，就是不能面对这种羞耻。那另外一方面就会去杀人，他完全无法在他的伤痛找到一个解答一个出口的时候，他就是杀人，来让他自己觉得他的正义，他心中那个不平可以得到一点宣泄。可是在这个大学里，神让我看到天国的雏形。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如果你们是基督教大学，我就愿意去服侍，我就愿意奉献。我说很抱歉，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无法公开说我是基督教大学，这个是基督教大学。第一个，你说你是基督教大学，政府没有办法让你开。第二个，你说基督教大学没有学生会来上课。那我看到的是，在这个学校里头，如同一个天国的雏形，穆斯林、基督徒、无神论、各种信仰或者是精灵崇拜的传统的精灵崇拜的学生都可以来到这个大学来念书，好像是一个陶城，像旧约所说的陶城。当 所有穆斯林的世界已经大乱了，然后基督教又排斥穆斯林的时候，或者是别的文化都很害怕他们的时候，这个大学是一个逃城，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也看到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和平共处。基督徒的老师和穆斯林的学生，穆斯林的老师和基督徒的学生可以和平的共处。刚开始教会差我的时候，是给我的身份是做大学老师。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我自己都才大学研究所毕业，我怎么去做大学的老师？教英文，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语。后来又拖去教中文，我自己也不太会写简体字，常常写到黑板上都被学生笑，他说你写什么我们看不懂，我说你们自己去翻字典啦。我是从做老师到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再做老师，我自己选择去做学生。我跟教会反映说我要做学生的时候，其实牧长有一点挣扎，他们觉得我们，你说我们送你去送大学教授，你不去做大学教授，你跑去学语言，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说什么？我们差出去人去跑去做学生了。我说可是只有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才能跟他们平等，他们才不会把我看成好像他们伊斯兰的宗师，每天在那边教可兰经的宗师，把我跟他们有一个距离以外，他们对我只有敬畏和害怕，就像他们敬畏阿拉和害怕阿拉一样。所以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书的工作，就私底下在我家里做像是补习班一样，他们早上去上课，晚上就来我家桌子摆一排，就开始教他们，跟他们一起沟通，一起吃饭，然后也听他们的故事。那我也跟他们学语言，先学他们的语言，也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他们很多人学英文学得很好，因为都希望出国，但是我就用我很破的语言给予跟他们讲话，很破的俄语跟他们讲话，他们都说你不用你讲英文我们听得懂。我说不行，我就是要讲你们的语言，一个帮助我练习以外，我要知道你的语言是神所真重视 的一部分，你的文化是神所重视的一部分。到那边的时候也有很多机会我可以开始建立教会，因为当地已经有不同的人都从他们的教会不受欢迎被推出来。那边的教会也是比较，因为我在上之前说过，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其实就是阿拉换个名字叫耶稣，他们的对耶稣的概念也是觉得要敬又怕这样子。那教会里头恩典比较少的时候，很多一些我们上之前提到有未婚怀孕的啊，有偷窃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或者是念书念不好的，有些是孤儿被教会赶出来不知道去哪里了，就跑到我的团契来的时候，我是有机会开始本地的教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鼓励你们去参加本地的教会，而且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本地的教会。我觉得哇，正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聚会时间好长哦，八九十分钟。你知道穆斯林他们聚会，基督徒聚会五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场五个小时，每一天三场。因为在回教的清真寺里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阿拉伯语没有人听得懂，大部分人都会读，可是不知道意思，就可以念五个小时。所以当牧师来要讲道，讲二三十分钟，他们觉得太短了，五个小时。所以每次我都跟着学生礼拜天去聚会，唱诗，唱完没有一首我听得懂的，然后就开始讲道，讲四个小时。我就坐在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呆呆的坐着。刚开始真的是有点坐立难安，后来神给我一感动，我就是每一次去，我就是在里头跟他们，虽然听不懂，我就是在里头祷告，真是祝福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有时候很好心，就派人来帮我翻译，我就接受学生帮我翻译，是反过来他们帮我翻译。以前通常去外国人去的教会都是我们翻译给那些不会听英文的学生听，现在是反过来他们给我翻译，他们觉得好骄傲可以为我翻译，我也好开心哦，我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神的话语。那这是我在校园看到天国的雏形。另外我提到学生团契我到那边的时候，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些宣教师帮我们打了基础，我很幸运，那个大学是已经08年建好的，我长期去的时候已经是10年，所以已经有这个大学的平台。那 很多学生来找我开始团契，我都跟他说我不想要开始一个团契，因为我想要从一个学习的角色来，我不想自己开始做带领的工作，说不定你开始带领我参加你团契如何。他们就说好好好，结果就六个弟兄，六个三男三女，刚刚好六个弟兄姐妹学生就来找我，我们就祷完告之后，好，我说开始下礼拜我们在哪聚会，他说在你家，我在我家，哦好，我家我就很开心跟开放了我家。没想到经过第三个礼拜，从六个学生第二个礼拜只剩五个学生，可是第三个礼拜27个学生，不知道是怎么样，这消息传出去，很多别的团契的小的学生听到了这边有这个新的聚会，就全部跑来了。我常常说在这些国家里，你要开始一个聚会不难，但是你要好好的维持一个聚会非常的难，因为他们太多的短宣队来，太多的教导来，有韩国的教会，有北美的教会，有中国的教会，也有还有南美洲的教会，叫什么秘鲁啊，还有智利都有送宣教士去，都有教会的时候，他们要去哪一个教会？但是当然就是家庭教会，他们就像到处跑，可能纽约的弟兄姐妹有感觉，好像吃中国餐厅一样，就换口味吧。然后就来了27个人。那当开始这个学生团契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资深的宣教师就问我说：“你愿意做他们属灵的母亲吗？”我想，我才25岁，你要我做他们的母亲，什么一回事？我说我可以做他们的属灵姐妹了。他马上给我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你是雇工，不是牧人。”我心想，我放下了所有东西来这边，你说我只是一个雇工，不是一个牧人。可是我后来回去想，是真的。当我做他属灵母亲的时候，我要承担他成长的责任，我要当他受伤的时候，我要为他疗伤。而我只想做他朋友，朋友就是你开心的时候陪你笑笑，你哭的时候，我就好可怜，好可怜，然后回家继续做我的事情。要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我想了很久。他后来跟我说，如果你要做他们属灵的朋友，其实他们已经很多了，他们世界各地，你去看他的脸书，他们世界各地短宣队的留言，世界各地认识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缺乏真正会爱他们，真的会为他们舍命的牧人，而不是雇工。所以很奇妙的，我说我最眷恋的最眷恋最眷恋的是我的家，而神帮助我在学生团契里建立了一个新家。起初我担心我的属灵生命到那个地方没人喂养会怎么样，可是神让我在那里从他们身上得喂养，不是因为他们是有名的大牧师，不是因为他们讲道很好，不是因为他们的敬拜很好，是因为神真实在他们生命中工作，激励了我。学生团契成为我的属灵的家，不只是一个你好我好或者我们有难同当的家，是他成为我属灵的家。有时候我有机会回美国来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想念跟他们在一起聚会，虽然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是我会想念跟他们在一起用不同语言祷告的感受，用不同语言敬拜的感受。他成为我属灵的家，借由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桥梁，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是让他们可以彼此代祷饶恕含认罪的。这是非常不容易，在穆斯林当中，甚至在重建家庭文化，在一个这么破碎，因为世代交替，因为战争战乱，因为他们曾经是游牧民族，是部落讲义气的民族的关系，到丝路文化是以物易物交易的关系，到要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也就是如果我敞开我的心，你可以用一把刀从我后面插进去，我要接受的那种亲密关系。只有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就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神是我们的保护者。穆斯林想要荣誉，信追随阿拉就是要有荣誉，那神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不用自己保护自己，就连我的家人都保护不了我，他们的家人更不用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的家人曾经，我曾经一个孩子，他在孤儿院长大，为了一瓶 Vodka 伏特加$5把他的孩子卖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宣教士花了大笔的钱去把他赎回来，一个礼拜之后又$5一瓶 Vodka 又卖到了哈萨克去。我们就不断在这边拯救他们啊，所以要他们能相信任何人是非常是奇迹式的，要他们能跟你成为家人也是一种也是神的奇迹。一个地方要能成为属灵的家，是要容许犯错，容许彼此会伤害对方，学习认罪，学习饶恕，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头几年的聚会我都觉得非常的死沉，那个死沉是因为大家都戴着面具，但是我又知道他们心里的受伤，那种扭曲，就是大家都很需要，但是大家又表面装得很好。你可能很难想象中亚的生活，你看他们的衣着你就知道他们穿得光鲜亮丽的，他们家里可能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电话，他们可能下一餐在哪里。我去有一些学生家，他们家只有一根汤匙，全家就一根汤匙，吃饭的时候用手抓以外就汤匙传，你是客人就给你一根汤匙。可是他来学校你绝对看不出来，他可以穿着4寸高的高跟鞋，化妆浓妆艳抹，布料衣服非常的省布料就来上学，就你完全不能想象他们在这么扭曲的价值观里生活。神在这个地方帮助他们透明，学习认罪，学习饶恕，学习相爱，也开启他们的国度眼光。我记得我在团契跟他们说，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哈拿的故事，我说你在乎神所在乎的，神就在乎你所在乎的。你很在乎吉尔吉斯坦的教会复不复兴，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学生团契能不能有更多的成长，那你在不在乎神的家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城市，在别的国家？所以我也有时候跟他们做一些宣教的分享，让他们去为非洲的教会祷告。那时候乌克兰前一阵子，你们知道他们苏联他们一半被切到苏联那边的里头的内战战争，他们也为乌克兰人祷告，他们甚至为我在若哥教会的学生团契祷告，就是让他们看到万国的需要，为万国代祷，一直就是从这个团契一开始，在他们还不健康，属灵生命一点都不健康，他们的心里还有很多缺口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因为福音永远是要进入到外面，你要一定要是往外长的时候里面才会长。你的心如果要保护我自己，然后我里头先长好，我要心里头是很完美了，我才要出去跟人家说的时候，你只会一直看到自己的好和不好，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自卑。但是你不断的往外去，你看到外面的时候，神自然就会在他们里面工作。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进入校园，让神的心意突破他们的恐惧。原本是在我家聚会，我说在哪聚会，他说在你家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愿意开放我家，但是在2年之后我要你们进入校园，进入到校园里头聚会，公开的在穆斯林的学校里面聚会，在乎神所在乎的，在你眷念不忘的人事物里，再次问大家，你听见神家中的需要吗？邀请一个孤儿回家，我刚刚提到这个国家我学生90%都不知道父亲在哪，父亲有的坐牢，或者是因为穆斯林可以有4个太太，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家里有4个女人就对了，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妈妈他们大部分的男人因为从马上被拉到苏联的工厂，又到经济危机，就是当1991年独立的时候，他整个经济萧条，完全没有办法生活，男人没有肩膀无法扛起家里，更不用说照顾他的孩子所有人都像孤儿，有时候有家的孩子比没家的还惨，就像我说的，他们亲戚朋友会把他卖到别的国家，$5的一瓶酒可以把孩子卖掉，那个里面的伤痛，每一个人都是孤儿。可是邀请孤儿回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医治过程，而且他一定会恨你，这过程中他会先伤害你，恨你，因为羞耻是一个很难好的伤痕，完全无法真实， 他第一个要做的是测试你，你当是朋友吗？什么测试你呢？借钱，每个礼拜就跟你借钱，从小钱借到大钱，看你借不借。因为他们的观念里头是，如果我们有十家人，有一千块，一家就应该有一百块。如果我今天很穷，你很富裕，就是你欠我的，你一定从我这边偷了一点钱，所以我跟你借钱是很应当的。今天跟你说我借点钱，明天那个钱就是我的。穆斯林就像有点像早期的犹太人一样，你一定要帮助所有跟你要求的，求你借他的，你就要借，而且绝对不能要求偿还或者还来。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测试你，看你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愿不愿意借他。他有时候根本不需要钱，他就骗你他需要，然后他就跟你借，然后跟你借完之后，他再告诉他朋友说，哦，那个外国人会借我钱，他再去把十个人找来跟你借钱。你需要很大的智慧，我到底该不该借？我借是为了跟他交朋友吗？那我的友谊是不是借在这个，是在这个借钱上面？曾给我一个朋友很好，他是德国人，他也在那里很长的时间。他说我从来不借钱，我只给他们钱。我跟他说你，我借了我就不打算要还，所以你不要说你要跟我借，是我要给你。但是我给的就这么一次，我只借急或借紧急的状态，所以你要知道，你跟我做朋友当中，我再大笔的钱我都会借你，可是我就借这么一次，所以你要好好考虑，你是要坐车回家没有车钱跟我借，还是等你要进你父母亲出车祸要进医院的时候你跟我借钱。就在这上面很多的要求智慧。第二件事情是利用。他觉得啊，基督徒傻傻的，每次都请我们吃饭，每次都给我们免费从美国来的文具用品啊、衣服啊这些，就像中国人不拿白不拿吗？就利用你咯，你好我就带着朋友来吃，来聚会就是来吃啊，或者是来拿你东西。那穆斯林也有这种习惯，我说了只要是没有公开的罪都不是罪，所以他到你家就汤匙也带回家，这个也带回家，好的东西都带回家。或者是穆斯林有一个习惯，你称赞一个东西，例如说哦，我好喜欢的电话哦。你自己要明白这个文化，当你他说他喜欢的东西，你就要知道他是要，你要给他。所以你知道在穆斯林中间服侍的基督徒的牧者，他们很辛苦，很多时候短宣队人会不明白为什么穆斯林的牧师老是跟我们要钱，因为他的弟兄姐妹跟他要钱。而在穆斯林里头，富足是神的祝福，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是一个不祝福的人，你怎么不领受神祝福的人，那你怎么说神是爱呢？所以他们就不断的给你，给他他就要给他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他们穆斯林的牧师不是吉尔吉斯牧师的挣扎，他们经常被利用。第三件事，他就是要伤害你，当他无法把你放进他的文化框框，你怎么会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这样子测试了半天还不生我的气，被我利用了半天还不把你的爱收起来，他就要伤害你，因为他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他只能猜你一定有目的，他怀疑你。他们最常猜我就是间谍，他每次都说你一定是间谍，学生都传，其实是从大学的老师们传说我是间谍，到后来学生来跟我说，他们都说你是你间谍，你到底是不是间谍？我说你觉得我是哪一国的间谍？是中国还是美国？他想一想，你好像没有中国护照，你应该是美国的间谍吧。他们无法接受真爱，所以你越爱他就越伤害你，要把你吓跑，然后要自卫，把他们自己隐藏起来，让你不能再来爱他。因为你的爱，当他如果打开心门被你爱，你哪一天离开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垮掉。然后测试利用伤害之后，再来就是他不会听你的教导，这是福音种子终于可以撒下去的那一个时刻。当他不听你教导犯错，你叫他不要跟这人在一起，他跟他发生了关系，怀了孕未婚怎么办？犯错我们可不可以对他不失望，等待他回头，然后再陪他走，甚至要一起付代价，要付更大的代价。如果他一开始就听你的话，听福音来传起好好聚会，不跟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他今天就是你要的就是他，你要的就是培养他的属灵生命， 今天你不只要培养他属灵生命，你要先医治他未婚怀孕的伤口，他家族的羞辱要如何弥补，要一起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他们要知道你和我可以舍弃一切来接纳他，这是孤儿的心，他要知道你可以舍弃一切来接纳他。他要知道他到团契聚会不会被其他的儿女父母亲基督徒的儿女说以后不要跟那个人做朋友。你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他的男朋友是谁？他的妈妈是谁？你会愿意让一个有这样子性关系混乱的女孩做你的你女儿的朋友吗？如果他们到教会来，如果他的父母亲来，你愿意去花多一点时间去关怀他们的父母亲吗？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犯错时你不会在背后说话说他坏话，会陪他一起认罪悔改，走过刑罚，然后不以他为耻。他在乎，他要知道你在乎他的生命多过于你的事工，他要知道你在乎他的文化多于你的宣教事工，多过胜过于你的宣教的报告。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宣教士在那边的压力很大，所以经常要叫进修，有时候是进修，有时候是培训，有时候就是去度假，因为那个异文化的冲击太大，他们就常常去。当时我的学生跟我说，为什么他们都去泰国度假，你从来没有去过？我只是开玩笑说我没有钱买机票去泰国，可是我可以知道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你们却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外面度假。当宣教士的孩子到了高中要回来美国念书，要回来考 SAT 的时候，全部人就搬回来就离开他们。他说，你们可以走，我永远走不了，这是我的国家，你们的爱是有期限的，当你要选择爱我和爱你的孩子能上一个好的大学的时候，你们都会选择让你的孩子回美国念大学，那我呢？这是他们心中的疑问。我不是说不好，宣教士其实也要好好照顾他的孩子和家庭，只是这是一个孤儿的心声，他要知道你在乎他的生命多过于你的事工。所以我常想是一个不公平的恩典。我们刚刚讲到他们在思路之上是以物易物，所有是要公平自由经济供应的供需平衡，但是当恩典是一个白白的是一个不公平的恩典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读这些东西虽然他们传统，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还是希望被看见的。女孩子虽然包头还是穿得很漂亮啊，是粉红色的啊，期望被看见被世人肯定。世界的规则是外貌学历名利，而我活出的新原则是我可以谦卑，可是我朴素，我选择先跟他们道歉。他们最常说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中国人永远来叫我们受教育，永远来叫我们要存款。他说，你知道我们的贬值率是多少吗？中国人就说，你们今天穆斯林游牧民族这么穷，就是因为都不存款，我们就是存款可以送我们孩子去念大学，可以从苦里头出来。我离开吉尔吉斯坦的时候是1:40，1块美金比40块吉尔吉斯元的币钱币。今天你可以知道猜猜看有多少，是一倍，1:80。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去买 iPhone， 他们的 iPhone 不是 iPhone 6 Plus， 他们的 iPhone 是大家不要的 iPhone 3，是随便没有人要的丢到那，他们可以花美金300块去买，因为这个 iPhone 如果到放到明年可能还值200-300块，可是他的钱币到明年就不值这个钱了，他不会要存款的。他说，你们中国人教我存款，在我的文化完全不适用，我要存款干嘛？苏联瓦解的时候，我们通通拿苏联的卢布来烧钱币来取暖，因为政府不供暖了，我们快冻死了，所以就拿钱币出来烧，因为钱币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们经过经济危机之后，他们不会把安全感放在钱上，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交换，人脉的交换，物资的交换。我今天跟你做朋友，就是要交换明天你的家人，你所有的关系都成为我的关系，这是唯一可以拥有保留的。 而我要先为我的民族道歉，是我们短宣队曾经给他们很多物质的帮助，很多给他们培训，很多教导，甚至很多中国商人去那边做生意，让他们，你会很多中国商人说，我们进去让你们的经济更复苏。可是中国人有时候做生意是为富不仁的，这是游牧民族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会做生意，然后你们怎么赚了这么多钱买了我们这国家的地，那块地曾经是我领羊到这边就可以喝水吃草，领到那边就可以喝水的，今天被你买下来了，我的羊就不能带到那里去，你说是你的地。他们不明白，因为从来没有人说那块是他们的地，可是都被有远见的人买下来了。我要为我的文化向他们道歉。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虽然不是那个做那件事情的人，但是我知道在我的文化中也有不合神性的部分，或许我的文化曾经伤害你，我需要为中国人道歉。我要先向他们道歉，先不问他们杀了多少中国人，很多中国商人在那边因为内战的时候都被打被杀，我看到他们都跑到教会来，就是全身脸鼻青脸肿。很多中国的农人想去那边发展，也不是很多钱，带着小本资额到那边去开辟一些水果田啊，农田也是被他们打得很惨。我要先不去看说他们有什么样伤害我的民族，我要先跟他们道歉，是我的民族曾经伤害你，保持透明，跟他们分享我曾经犯过的错。是他们果真你跟他说一次，他保证出去告诉全村的人，全村人都知道你犯过什么样的罪，犯过什么样的错。是很丢脸，中国人的面子没有拉下来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但是时间长久下来，我的学生跟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从来不抢着赢，连就跟他们玩游戏玩扑克牌这些东西，他说你从来都不急着要赢。他说我跟你学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学会做一个输家。我很感恩他们看到这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是真的很不会玩游戏，所以我常常输。但是他们从我身上学会做一个输家，因为在耶稣在他的那个年代看起来似乎也像一个输家，不是吗？当我们放下本该有的权利，合理的界限，可以有的方便，就能透过基督的爱发出邀请，先尊荣当地的文化，你就可以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就像当耶稣先尊荣撒玛利亚妇人，先跟他要水喝，他可以跟他有更高的要求，去叫你的丈夫来。当神先表达了对以色列人的爱，就可以对他们有分别为圣的要求。当我们先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可以回应他对我们所有做门徒的呼召的命令。恩典是一个向下的梯子，穆斯林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往上爬，然后说中国人有时候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勤奋往上爬，有时候在教会服侍久了，我要靠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往上爬。但是恩典是一个向下的梯子。每次我分享到这里，我就想到马克吐温的一个故事，乞丐王子，你们大家熟悉这个故事吗？没听过，好，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从前有一个王子和一个乞丐，他们长得非常像，一模一样。所以呢，王子厌倦了宫廷的生活，乞丐呢也不想再穷了。有一次王子出去溜达，看到乞丐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就起了意，就说我们来交换身份吧，你去做王子，我来做乞丐。故事发展很多啦。那当然最后当王子要回到宫廷里的时候，他站在门外要进去，那守卫的就说，你不可以进来，你这个乞丐干嘛要进来，就不可以进到皇宫里。那里面的那个乞丐其实已经厌倦做王子了，他觉得那个是没有自由，而且他也不会做，他就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大事，然后这样子的绑手绑脚的一些宫廷的礼仪他也想出来。然后王子就说，你去看在我的椅子底下某一个地方有我的席在那里，如果你找得到就证明我是王子。他们就换过来了。所以故事简单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变成乞丐的王子和一个变成王子的乞丐。我常在想，你们觉得是变成乞丐的王子是比较好的王子，等他回到皇宫的时候他成为更好的王子，还是变成王子，做过王子的乞丐，虽然他厌倦了那种皇宫中繁琐的生活，还有要管治理国家大事的压力，他不要做了，他回去做乞丐。他，你觉得是一个做过乞丐的王子成为更好的王子，还是做过王子的乞丐成为一个更好的乞丐？有点绕口。你去想想看。我常常在想，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你觉得呢？如果今天你要做王子和乞丐，你要选做王子还是做乞丐？王子。我的父母，我曾经跟他们分享故事，他马上说，当然要做乞丐啊，谁要去做那么管那么多事情的事情，那个责任太大，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嫉妒越多，高处不胜寒，我们当然要做乞丐。我就知道，你看在中国文化里头反映我们心中其实是一个乞丐，所以当别人跟我要的时候我给不了，当我看到连穷人都拿着 iPhone， 连叙利亚的难民都拥有 iPhone 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这些难民还要有手机，还要求要有 WiFi， 因为我是一个乞丐啊，我自己都是苦哈哈存下来的，你凭什么是一个难民到我国家还想要拥有这些东西？但是王子会这样想吗？王子拥有很多，你多要一点，他永远会不计较的多给一点。有钱人不怕被笑穷光蛋，一个有钱人你跟比尔盖茨在那边大笑哈哈哈你穷光蛋，他会跟你计较吗？他不会斤斤计较。如果我长得很高，你笑我是一个矮子，我也不会跟你生气啊，我心想是大家看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高的人。如果我是矮子，你笑我很矮，我就很自卑。同样的，王子当他看过乞丐，他虽然过了王宫的生活，他享受到那个荣华富贵，他再去做乞丐的时候他做不了了，他虽然又做不成王子，他回去做乞丐又做不成了。有时候我们信主就是这样子，神说我们是一个尊贵的，我们从乞丐，神说好，我从尘土中提拔你做王子，我说我是王子，我是王子，我是王子，可是心中还是一个乞丐，又做不好王子的托付，要回去做乞丐又怕羞。但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做过乞丐的王子，他道成肉身做过乞丐，当他再回到父神右边，当他在住在我们心中，当他在从复活得到他荣耀的时候，他是一个更有怜悯，更有恩慈，更明白世人苦的王子。在跨文化的福音传福音的路上，文化的分歧一定是有的。我感谢神让我在这样子的学习中去分辨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信仰。有时候把这个东西卡在一起了，孝顺是文化还是信仰？也许都是哦，但是多受到多少是信仰，多到多少是文化，或者是谦卑和谦虚一不一样？中国人的谦虚啊，没有没有啊，这个小礼物啊，这个我的什么，我的闭塞寒舍啊，你的贵舍贵校贵教堂，这些谦虚和神所谓的谦卑一不一样？这个文化上要去更多的去思考。当我看到穆斯林他们那些虔诚对神的敬畏和他们的荣誉，是爸爸说，我们刚刚说了，爸爸说要去，你说好我去，可是我不去，居然是尊荣父亲，因为我先保留了他的面子，我没有当场就说我才不要去嘞，只说我去，可是我其实没有去，那样是尊荣父亲的一个文化，在他们思想里是这样子。我需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信仰的时候，我才可以去他的文化中帮他解开这个。而当他的文化触碰到我的文化，我的文化说我是一分钱一分货，我是一点点积蓄起来才送我孩子去大学念书，才脱离贫穷进到中上层社会的时候，我就要求 难民，我就要求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也需要这样子拼命念书，拼命努力去念神学院才可以服侍神。多少是必须是因为信仰的原因，多少必须是因为我的文化给我这样子的经历和教导。那因着这样子，因为我知道福音要生根于吉尔吉斯坦，文化的部分我可以放下，甚至我要从他们身上来学神在吉尔吉斯坦的心意是什么。绝对跟中国教会不一样，绝对跟北美教会不一样，绝对跟我的世代可能很不一样，但信仰的部分我一定持守。面对不公平的制度，不公平的批评，我可以愤世嫉俗，我可以说呀，他们全部人就是这样子，吉尔吉斯人就是懒惰，他们就是一群说谎的人，他们的社会就是贪污，永远抬不起，永远改变不了。我就灰心，就冷漠，不再奉献给他们，因为他们会拿我的钱去乱花，会把我的钱拿去买 iPhone。 在绝望中不消沉，不随从今日的风俗，过着有神无王任意而行的生活。在别人轻看我、误会我的时候，我不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却也坚定不移我的信仰，和却也坚定不移神给我的呼召。在我开始学生团契的时候，好多基督徒不止我教会，还有外面的人来看，就想要支持我团契的所有孩子上大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帮他们出学费，我知道学费不低，他们要去打工来赚钱，但是福音是要付代价的，而他们不应该觉得来参加团契是为了可以拿到奖学金。甚至有人要我点名，看每个礼拜出席率，如果出席 80% 上，我们教会就认养了，他们就奖学金。我说绝对不可以，我绝对不会点名。他们那边的教会是点名的哦，穆斯林的教会，穆斯林的基督徒教会，不是吉尔吉斯人的教会，从穆斯林转成新基督徒的教会是点名的。我说我的教会，我的团契不点名，他们来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来，不是为了跟外国人建立关系或拿奖学金而来。为了这件事情，我冒犯了很多人，甚至冒犯当时在容许我在大学教书的机构，就是支持我的，给我这个服事平台的机构。他们需要培养人，他希望这些大学生拿了奖学金之后等他们毕业的时候就到这个机构来服侍。我说我培养他们，他们有自由去哪里服侍，他们走到哪里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见得要成为我们机构里的祝福。当他们恨中国人为富不仁的时候，我可以道歉，不先求对方道歉。当他们拉着我培养的同工的时候，我可以为他在新的事工里祷告祝福他们。当我回到家里，或者在自己的族群里不被了解的时候，我真是在眼泪中感恩，我感恩神尊荣我到一个地步，居然让我尝到耶稣基督的感受，他不被了解，我被他自己的亲友了解，还尊荣我到一个地步，我可以经历神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感受。吉尔吉斯人帮助我很大的学习，我之前担心我没有家生，在那里不止给了我一个家，而且教导我如何亲手建立一个家。当我渴慕的、眷恋的就是一个安定，中国人什么都不求，我只要求平安福气就好了，不要大富大贵，我只要做个乞丐就好了，我不要做王子，我只要安定。吉尔吉斯人教导我什么是叫在不安定中的安定，在帐篷，神说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帐篷说拉起来就要走的时候，他们教导我 不在乎土地的大或小，文化是千年还是只有十年，国家是强盛还是弱小，我的民族是被排挤还是被接纳的，我是自由的还是被欺压的，我的安定感在哪里。中国人渴望从不安定到安定，到安定之后要安逸，安逸之后要更安逸。有时候我觉得教会好像 social club， 好像一个社团啊，好像一个俱乐部，大家都要 要很体面，要没有分歧，要很和睦，有时候兴趣相投最好了，这样子最容易吸引。如果我把跟我的同事好人都来到教会来，小组查经的时候也很融洽，也没有争吵，然后我们语言又相同，我讲高尔夫球你也懂高尔夫球，然后我讲 Facebook 你也懂 Facebook，我讲我的东西，我讲投资你也懂投资啊，教会就会成长。我们来开基督徒如何投资的课，大家都来上基督徒投资的课，然后教会就增长。我大家讲如何教育儿女，然后大家都来听教育儿女，教会真的就增长。是当我们都一样的时候，教会是增长的很快，因为没有不舒服，没有争执，没有冲突。但是吉尔吉斯人教导我，在不安定中寻求神，在不安定中真的认识神什么，神的安定，神的平安是什么。我从小渴望一个安定的家，到这些年之后我才发现呀，圣经上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就是神的家，圣灵要居住在我这个家里面，给我一个家。而且我今天不只有一个家，我不只有一个在我 New Jersey 的家，我在吉尔吉斯有一个属灵的家，而且我现在还学会如何建造一个家，一个不完美的家，不需要完美，而是在要在彼此软弱的时候互相扶持，认识我们是王子的身份，即使我们有时候还彼此心里觉得自己是一个乞丐，按神的吩咐做外族人的逃城，做外族人的祝福，做流浪者的家。今天有世界上有多少难民，他们已经挤到我们教会的门口来了，当我们不去的时候，神已经把他们放在教会的墙外，四墙之外的时候，我是王子吗？你们是王子吗？你们是公主吗？可以成为他们的逃城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可以这样子说吗？当你的房子没有办法再越扩越大，当你的孩子没有办法上到你所想象的名校，或者是当你的车子不能越换越好，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要去回应神的呼召，你要陪他一起付代价，或者是年轻的人可能你要带着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儿女可能要一起陪你付代价，你可以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吗？我们是在地上寄居的人，我可以这样子已经跨了我的中华文化，跑到这么不一样的地方，跑到纽约来，又再拉根再去跑到一个地方吗？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眷是回头看的意思，眷恋顾念神所眷恋不忘的，在乎他所在乎的。当神所眷恋的和你和我所眷恋的合一的时候，你的蒙恩和蒙召就开始了。或穆斯林朋友，或福音朋友，或伤害过你的亲密家人，或者曾经拒绝过你的人，你知道神在乎他吗？你是否愿意在你自己计划好的路上绕一点路，甚至放下自己的计划，回应神的呼召做哈拿，在他自己的缺乏中给予，或者做撒母耳。哈拿虽然奉献了撒母耳，可是撒母耳居然被以色列人弃绝，他们要他找一个王，他们要不要这个祭司了，他说我要一个王。在一个没有神话语的圣殿，他忠心的做那个世代神的仆人，甚至还被人厌弃。或做玛利亚，他的心要被刺透，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会违背华人寻求安定的信念，违背父母的期许，教育中所学习的，甚至会年轻人可能会没有朋友会了解你。我现在常常感觉我回到美国，常常朋友老朋友说聚餐吧，让我们来吃饭，我们来听听可是当他们一讲他们彼此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离我好遥远哦。我慢慢有没有共通的话题，当他们一问我那你的经历的时候，我一讲就全场就安静了，没有人知道该回什么，而且他们也不太在意，或者他们真的在意，觉得 太复杂了，太困难了，还是不要告诉我好了。我看新闻，他们都是跟我说，我连新闻都不看，现在一看新闻就受不了，我连新闻都不看了，你不要再告诉我了。或者有人很快的想知道，那你告诉我可以做什么吗？那我刚刚之前在上一堂分享，其实是多花时间去学他们可以给我们什么，你才能给。我花点时间祷告的代价去跟神要，你才可以给，才能做王子，而不是给乞丐。乞丐做王子给的时候是给的非常的小气的，因为他害怕哪一天他又没有，他又回去街上做乞丐。而王子从来不在乎多给一点，更多的时候是别人问我说，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你下一步要去哪里。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是出于对神完全信靠的不知道。听起来是很无知，有的时候连我爸爸都说，你太无知了，你太没有计划了。但是神在寻找一个懂他心的人，在世人看来是有一点无知。我跟我爸说，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未来五年的计划，我真的心里要害怕我到底是不是跟随神，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计划写下来。撒母耳记二章八节，我说跟玛利亚的祷告，当玛利亚知道她怀耶稣的时候的祷告很类似，其中一个就是她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看，我已经得着这个荣耀的座位。当我眷恋不忘的等于神所眷恋不忘的，蒙召和蒙恩就开始了。我希望借由这个哈拿之歌，在圣经里称它哈拿之歌，可以给大家一点鼓励。你知道你是王子吗？你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陶城吗？可以成为纽约市的陶城吗？说不要先说这么远，可以成为纽约市的人的陶城吗？可以成为你身边受伤曾经伤害你的人的陶城吗？那这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那有点可以问问题的时间，或者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些你们的经验，在服事中的经验，我也很乐意学习和聆听。请我大大三的那个暑假，其实我手艺术，我的教授指导教授希望我一直继续念研究所，做来到纽约做设计师。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做暑假的实习，但是那时候我姐姐找我去做短宣，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我第一个讨厌教语言，我也不喜欢小朋友。但那个是一个夏令营，所以就是要照顾吉尔吉斯的孩子在孤儿院里面。那我姐姐说，哎呀，你就带他们画画也可以啦，不用你讲话。当然接下来的两个月从来不是按照所想的，我教了一大堆的学生，然后每天从早到晚的上课，陪他们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但是神给我看到艺术是超越语言的语言，你不会俄文，你不会吉尔吉斯语，你画画也可以跟孩子沟通。所以在那个暑假，我就回应神的呼召，我说好，如果这是你给我的负担，你就带我走这条路。那我就那个暑假跟我的教授说，我可能不能继续帮你打工，就做一些设计的工作啊，我就开始寻求要申请学校，希望可以借由教育进入到这个国家里。那很奇妙的，我曾经跟茂川叔叔分享是在不可能的环境，我是一个学艺术的，要转教育是很多学校都不愿意收我，最后神还是给了我一个学校开路。所以当我拿到我的学位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中亚去服侍。对，所以这是简单的讲我的护照的过程，但是没有什么大光照啊，或者说我就看到一个图片啊，说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很简单的顺着从短宣开始。对，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不去一个穆斯林地区，你是不是需要有对他们的信仰有任何的了解？或许我把这个也当成说成一种穆斯林的神学吧，对他们的穆斯林。
个神学的学位，我刚刚说我去的时候，第一个跟上帝说不行，就是我没念神学，我们教会念过神学人一大堆，有些念了神学都还没有送出去，还在教会里服侍，还在接受学教会的训练。神跟我说要去的时候，我说不行不行，那些人都排在我前面，都可以去了，所以我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那有受训练，我绝对是好的，我绝对不会认为不念神学是对的，就可以去宣教是对的事情，而是说是神给你的呼召。那圣经基础要知道是绝对有需要的，你要对圣经够熟，因为穆斯林的第一件就是他会跟你挑战你，但是你要怎么不跟他争辩，但是又把真理传给他，你要对你的信仰很有扎实的认知。那我感谢神，我从小是在教会长大，所以圣经是还算熟，可以会叫什么坚定我自己的信仰，不会因为被他们一说我就搞不清楚我的真理在哪里。那对于他们的认识，我是其实到了工厂才在学的。我知道对穆斯林的了解，在我去到工厂前是很模糊的，是常常听过，就是报章杂志上看到，书里读到的。但是我说了，穆斯林在中东的，在印尼的，在中国西部的，或者是在中亚的，是完全不一样。甚至在纽约你看到的穆斯林，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在印度的都是不一样。但那虽然他们的核心信仰，我上一堂分享的那些是任何网络上都找得到，甚至现在有专业的一些网站或者是资源，你们可以利用去读，不需要去神学院学都有的。那个在我第一次去工厂的时候很残酷，我真的是没有学，我只是想上帝叫我去那我就去了。那到了当中，因为遇到了当地的宣教师，他们有这些资源，所以他们都给我，所以我就自己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是没有拿到任何神学的学位，甚至也没有 Islamic study， 就是伊斯兰教的训练这样子。但是需要知道，绝对是知道越多是对你越有帮助，然后也越帮助你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情形。对，请。
中东在那边嘛，包括你父母，甚至包括教会里面的人，特别是当地的人，就是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嘛，感觉就四面受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有一种有时候就是不想服侍的心？然后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
不想服侍是没有，但是我很害怕服侍。我其实很害怕祷告，有时候祷告我都自己跟上帝说，不要做这么多好不好？不要做这么多好不好？我说我还没准备好。刚刚不知道是在吃饭时候跟我说，大家都觉得我自己没有准备好，不能去。其实要在你自己不够的时候，就先给神，神才能把他自己给出去，否则你给的都是自己。那我在服侍中，我最大的挫折就是发现我一直在给我自己，所以才会到无力。如果我早就决定我到这里来，我如果不可能带任何人信主，如果任何一个人信主都是因为神的大能的话，我就不会给我自己压力。那我大部分服侍上的挫折都是因为我一直在给我自己，在给我自己设目标，教会给我的期望，我的目标，我要给他们一个至少一个案例来看嘛。这个东西会让我挫折。那我怎么样处理的话，我觉得神是很恩慈的。神，我常常说，我跟我妈妈说，有时候我可以说很重的话去让一个人知道他错了，但是我知道神尊重我到一个地步，他很少讲一个话让我整个破碎到无法再站起来。圣灵的 conviction 就是显明我心中的问题都是很温柔的，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好悲哀哦，我这么样不一样不完美的人，神居然用我。我那时候那种医治，不只是医治在我那事情上做不好，而是医治我里面那个乞丐的心，那被神医治。所以你说我怎么从里头过程受伤，或者是失败，或者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出来，我说每一次都是上帝带的，我自己走不出来。我其实寻求帮助，我有时候太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给我妈妈，打电话给资深的宣教士，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安慰， 有时候希望他们给就让我哭哭，让我安慰安慰，让我诉苦一下这样子。我每次都发现我挂掉电话的时候更挫折，挂掉电话的时候更觉得罪恶感更深。我发现我没有把神当成我第一个呼救的人，我希望一个人认同我，就说你好可怜哦，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他们怎么样这样误会你。可是我挂掉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跟神认罪，我太想要从人得到肯定，太想要用我的分享来解释什么，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认为我做了什么。那每一次回到神面前，就是谦卑，真的是知道是他用一个空空的我才有办法给，我自己塞满我自己的时候，这个管道就不流通了。对，好，还有吗？宣教工厂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认识啊，余牧杰长老。余牧杰长老是奇妙的遇到我。其实我说了，我姐姐是从小呼召做宣教士，虽然她现在没有做，我常常跟她说，说不定等你安定的时候，四五十岁的时候，上帝就会召你出去了。她因为在牧杰长老的分享，余牧杰长老分享了一次讲到吉尔吉斯坦，她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她就说她要去吉尔吉斯坦服事。牧杰长老莫名其妙说好啊，你去啊。可是在我姐回来四个月回来之后的分享会上，牧杰长老看到我第一句就说，明天你来教会上班。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着他走走走，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那里去。所以其实这工厂不是我自己找的，是我姐姐回应了牧杰长老的呼召，然后我们开始了认识这个地方，到后来我也跟着走。那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宣教可能跟我们在读宣教史上戴德生就死在中国啊，或者是一个宣教士就在那里四五十年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交通啊通讯都已经不一样了，人的需要也不一样。而我最深的负担是扶持当地人站起来。很多人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在那边原本计划四年，现在第五年，我的目的是培养当地人起来，我就一定要抽身。我如果不抽身，我就是阻拦他们跟神建立关系，亲自跟神跟随神做神门徒的关系。所以即使很痛，他们不要我走，我其实心里也觉得那里比较像我家，我必须要抽身离开。有人会误解，当地其他的宣教师也会认为，我们在这里二三十年，语言都没有，语言都比你好，能力也比你强，经济也比你稳定，我们都没有像你在学校这样子这么神开这么大的一个门给你，你居然要跑，你居然要走掉，我们还在这边默默耕耘。我感恩神给他们的呼召是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离开的时候是神叫我离开的，不是因为人想要走，更不是我自己想要走。那这个是很痛的过程，因为那边舒服啦，现在那边是我熟悉的地方，我自己开始的团契，但是要交给当地人。我一放手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往下，整个学生团契，整个聚会，他们的属灵生命一定是往下的。然后大家就会说，我跟你说吧，你不该离开的，你看离开他们现在聚会这样子，他们属灵状况这样子。我现在离开快要一年了，我看到他们在往上坡走，我知道这过程是他们跟随经历神的过程，我绝对不能去剥夺他们自己跟随神的经历。那我真的看到在大学出去的学生们现在开始自己带领查经，自己甚至在他们的首都，我们的城市是在乡下，但是在首都开始一个青年的崇拜，是跨宗派的，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那个中亚，每个人都要站一块巨盘，韩国有韩国教会，中国有中国教会，欧洲有欧洲教会，德国都有一块的时候，年轻人居然说我们跨宗派。因为一个我带的学生，他就是弹吉他敬拜，神教他弹吉他的，没有人教他，然后他开始做这样子的敬拜聚会，我就看到他们站起来，这是我很感恩的。对，学习还有吗？好，谢谢你们。